那我就开始按了。
好，开始了吗？
我按了。
好，我是以恒，
我是柏林，
我是健全。
欢迎来到。
我觉得刚刚很适合说，大家好，我们是 SHE， 这感觉是一个团体还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介绍超级，
那我们
奇怪
啊，
好，
我们就试试看。大家好，我是以恒，
我是以恒这样子。
好，我是以恒，
我是健全，
我是柏林，
我们是
华音纯爱书。
好，
这边是配音乐。
没有，你确定我们要每次都要这样？
我
确定
我
们
要这样？
可是不就有一种打气的感觉吗？有点像是一二三撒那种感觉，
然后就会陷入尴尬，然后说啊，好尴尬啊，什么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老套的开头。
好，那我们第一集呢，一定会陷入不知道要讲什么的状况。
我先讲吗？
好，你先讲。
好，我今天早上自己去吃意大利面
哈，
但我觉得我很常自己去吃。意大利面、火锅这种很需要大家一起吃的东西，其实我会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是孤单的，因为你都一个人做，因为我没有伴侣啊，所以我很需要朋友陪伴。
那我觉得的确是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的状况。
对啊，
因为我还没有跟大家介绍，就是我是一个已婚的状态，我是已经有个稳定伴侣，然后我们已经结婚了这样子。但我很多时候是很想要一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像家人，就像是你在你的家里面，你有时候就也不想跟你爸妈讲话一样，就你想要关在房间，然后做自己的事情。
我懂。
可是你不是不爱他们哦，你是觉得说。我想要一个人单独，我不想要一直有人在 take care 我，就是我想要就是
这样很有压力，
不是到压力，不是压力，只是会有点就是觉得说，就像我刚讲说，你想要有一个人，然后他陪在你身边，可是他不会影响到你。
你想要一个不干扰的陪伴，
不干扰的陪伴，对，
可是
所以你想要
世界上没有这种，只有自己而已才有。
所以你想要变成大家这种不干扰的陪伴？
没有，我当然我说做这件事情，当然是你跟朋友出来聊天，跟伴侣聊天，两件事情的聊天方向都不一样。你跟朋友聊天的方向就是会有更多。更垃圾的事情可以讲，可是伴侣的时候，你虽然你讲一些垃圾什么的，他、可能有时候会乱想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哦、你是不爱我了呢？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因为你们是伴侣啊，
完全懂，
对啊，你们是伴侣啊，你们不可以，
完全不懂
你，因为你就是母胎单身，没办法。那
我们做这节目要录到陈恒脱单为止，
以这为目标，
还有
会不会永远脱不了？
没有了，对我来说，我自己出来做事情刚满三年，大部分时间也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是画图，然后构想，然后有。没的，就是蛮孤单的吧。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有一种就是陷入死水的感觉，
有点像是你已经动弹不得的感觉吗？
应该说每天的 round down 就是一样，画图、刺青、运动，然后公司、家里、健身房，基本上差不多。然后缺乏突破，缺乏进步，缺乏乐趣。
我现在
听起来好像军训课。
没有，可是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感觉。
对。
然后我真的有很多想要说的话。
那你为什么你不能跟伴侣说？
跟伴侣说，
对啊，
那是不一样的事。你不能把伴侣跟朋友画上等号，
所以伴侣不是朋友，
伴侣不是朋友。我最近就是有个朋友，然后跟我讲说，在婚姻关系里面，你们两个人是合作关系。
那不就我讲吗？
不是，
还是我也有讲，
你应该也有讲。可是我讲是因为她是一个已婚的女子，那跟她老公之类，因为他们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很痛苦，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要生孩子？
你知道，以那个占星的角度，恋爱跟。结婚是两回事哦，
是你跟我说我跟我的伴侣是合作关系，好像是那个时候讲
没有，我只是看你的星盘，然后发现你很追求合作关系，
对，但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哦，我是跟他聊完之后我才觉得哦，对，既然我们是合作关系，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能
应该是、
感情用事，你不能
是没错，
对，你不可以有说你再讲清楚一点没关系，你把你的事情都表达出来，我跟你讲，那只是伤害你的心而已，
真的假的？
那是理想主义，
那是理想主义，你没办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情绪，你不可能跟他想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要听到你想听的答案而已。这个讲远了，反正我是说合作关系的意思，就是、
合作关系的目的是要让合作继续。
对，然后让这段关系长长远远，
所以很多时候是要妥协的
哦。
对，
所以他说这种话，就是他懂什么叫做长期关系了。
跨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我跟 我的伴侣，然后跟我的大学同学一起去曼谷跨年。我们这一团就是最后加一下变成13个人，
这么多，
很多个人。
OK，
对，然后当然不乏几个人就是有一些色色的行程，所以当然心里还是有一些悸动说，那些色色的行程人家也想要去，可是我又不可以表达出来啊，这些小细节其实你会不经意的表达出来，然后就被伴侣知道，
就是人性与合作的冲突。
对，反正就是你做的这些表达，比如别人讲说，我们要去三温暖哦，然后我就说，是哦，我跟你讲，你就算讲是哦，那表情是
他不能喜形于色，
我不能，我要说我对这个没兴趣，我说我要远离这些色情的东西，这样子我要表达这个。
对，因为他如果说是他如果喜形于色，伴侣会感觉到
被侵犯，
不是不是不是被侵犯，他会感觉他会一瞬间摸透了他的本性。可这个本性不助于合作，
完全不助于。你会觉得你就是一个，你可能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或是你可能会在追求性的过程中，然后你可能会迷失。对，
我觉得简单的说，他发现了就是心有恶意，三心二意的状况，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人性本来有时候就是三心二意。可是这个东西，你如果要跟人就是有长期关系，你的本性终究存在。
那是
所以你必须掩饰一下。这就是伴侣与朋友不同。
那这样在对他的，在他的面前不就是很不真诚吗？
很不真诚，
这个是看你怎么选择啦。
你可以说不真诚也没错。好，我现在都用三星的角度去讲好了。合作本来就不真诚，因为他的目的是合作，长期的合作。他不是在告诉你要真诚。那婚姻就是一种契约与合作，然后长期关系，如果把它等同婚姻的话，它也是一种长期的合作。
反正我们。这趟曼谷行结束之后就大吵一架，我们就开始重新讨论我们的关系，包含说我们在一起7年多8年多，
你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很久啊，我们对啊，对对对，其实我们在一起就算已经类似像婚姻关系，因为我们同居了嘛，那任何生活大小事就在一起，每天见面的状况底下，就是会缺乏一个就是新鲜感，那个新鲜感是让婚姻没有刺激的状况下，你包括说对这个人的性也好，对你可能对方的个性或是喜欢的东西或是样子都是最满意，就是你就是完全在你的那个
名单里面，
对，可是就是一些个性或新鲜感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一直在创造，除非说有一个人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花啊烛光晚餐，
那你们会这样为彼此出来？
我觉得很难，
很难，
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实际，
很不实际。
可是就连你那么浪漫的人，就是健全这么浪漫的人，你也不會，
你最后会想放弃，
到最后都是在过生活。这种事情做多了，它也变得不浪漫了，
它会变成是一个例行公事，然后例行公事就不是新鲜的。
就是如果你每年生日都知道你会有生日礼物，那你就只会想说，这今年的生日礼物会不会比去年的生日礼物更 好，不会收到的生日礼物的时候很惊喜。
所以这是我讨厌惊喜的理由，就我不喜欢惊喜。你喜欢惊喜吗？
我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概念在惊喜。
然后我觉得惊喜这件事不是真正的浪漫。
为什么？
他没有考虑别人啊。
我觉得惊喜很像是做的人自我满足。
对，没有错。就像是你帮这个猫咪穿这个衣服，也是你开心。猫咪开心吗？猫咪不开心啊。猫咪只想把它脱掉而已。
对啊，所以如果我是浪漫主义者的话，我觉得浪漫是一种不经意的片刻的捕捉或感受。
所以不是特别准备。
准备人一定会想要看到对方是开心的接受这个礼物，它也像是一个游戏规则已经规定好的。如果今天你准备这个惊喜，然后对方不给你赏脸的话，那我们这张约会就失败了。好了，可能会蛮可爱的啦。
就是你如果还觉得可爱的话，那就是他做什么你都觉得很浪漫的阶段，所以那就是一个不经意的感受。
所以他就在热恋期的状态。
热恋期就是这个状态。
好，反正我要讲说，我们就吵完架，然后把我们的关系重新梳理完之后，其实在梳理完的后的几天，我们不是拍那个宣传照吗？其实那天他怪怪的嘛，对不对？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就是
你还是忍不住问的吗？
我自己的解读啦，虽然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他会觉得他无法加入
啊、哦，我知道他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但是他没有人支持他。
可是其实我是支持他的，
好，
对啊，
他没有。我们先分析他的想法。
然后第二个是，例如说我们跟电影系吃饭的时候，跟你们吃饭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他就没有去，因为他觉得自己插不上话。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啊，你反正你也没有想要，你也插不上话，那就不要去。然后他就会觉得说，经过这个曼谷事件，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这么热情的对待，他要好好做自己这样子。 但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那不是
你说他觉得反正你们也没有一定会对我很热情，所以我做自己就好了。
对，没有错，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那个是一个阶段。
我能同理他，
就是一个阶段问题。在当下，就是这个这么多事件，然后堆叠累积到了现在，然后又有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录这个 podcast， 可能我最后才看见，哎，我们要录这个 podcast 哦。他说怎么没有跟我讨论呢？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
啊，我觉得你要跟他讨论呢，因为他是你最亲近的人。
没有，可是他跟他讲那一刻就是跟他讨论啊。
没有，他
对啊，
没有那个不是讨论，
那
个是告知。
好，你说你要录，然后呢？
他会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他最后一刻才知道，哦、他觉得说反正我要做什么我就去做，
对
我不会因为跟他讨论说啊这个不去做，而我就不去做。
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欸，我谈恋爱也是常常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想做什么，那你跟对方讨论有什么意义吗？
对啊，
因为不管他说 yes or no， 我都是要啊。
就是像
我觉得这是分享的，嗯、就是在关系中不就是会有需要这个东西分享？
可能刚开始什么都会很被支持，可是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开始就会有这种感觉，
或者是会有自己脑补说你是不是会不支持我？从你的表情，从你的回馈，那好像我不要跟你讲好了，嗯，这样子的感觉。那个东西是你很多时候你不能够直接用语言，你要用体会。反正
因为他一定是前面有给你很多的反应，就像例如好了，我的上一段，我的感觉是我的快乐只要不来自于他，他就不高兴，他给我这种感觉。哦
这听起来有点痛苦，
但我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
我相信你可以理解，而且这听起来很痛苦，但这种东西并不罕见。
嗯，这个可能存在很多恋爱关系中都会有的哦。
对，
就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文章，那个 D 卡上面文章，就是那个女生，我等一下我把那拿出来，我重新讲。等一下，嗯，交往四年的前任在过年期间被我发现他传了一张他们家的年夜饭给其他女生，我们就分手了。嗯，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当对象的分享欲是给别人的时候，
对，
你就已经不再重要了。他觉得他，
我知道他不是分享第一顺位。
老师，
什么什么？
那可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理解是这样。例如说，我可能知道 A 对我这个行为做的事情比较有兴趣，我就会跟 A 分享。
你说完全没错。
对啊，就是、啊、就我不会跟一个 B，
例如说你的伴侣是 B， 然后你的朋友是 A，
对，
然后你知道分享年夜饭给 A， 他比较感兴趣，
对，
然后所以你就分享给 A。
对，我会这样，应该是说我想要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对这个事情比较有兴趣，
有可能啊。可是你的伴侣
不希望，他希望说你全部都跟我分享，
但这样会不会很无聊？
会，就是会
哦。所以你们才会不一定什么话都会跟伴侣说。
我可能跟你讲这个话题，他会想要试着支持你，可是你发现他在试着支持你，
对，他不是发自内心的。好了，可能没有，他可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支持你，
他不是虚假的支持你，他说哦好啊好啊，可是他也只能说好啊好啊，
他说
啊真的好棒哦什么什么。但是有些事情可能某某人比较懂，
但你不是不爱你的伴侣，你只是觉得说这件事情跟别人分享，
但也不代表我爱上了某某人、嗯、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可是他就会感觉到你正在被某某人给瓜分去。
对，我刚刚是想到说，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做这个 podcast 没有第一时间跟他讲，而是我们决定要录啊拍照啊，那才跟他讲这样子、嗯、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反正你什么事情都最后才跟我说，讲完不是一个很好的结论，然后隔几天用一些生活东西去堆叠，就会自然的回到你生活正常 的航道，你懂吗？
我懂，我懂。可是我觉得他还是会在乎欸，
一定会在乎。可是因为我，
你知道我会分手，我就是这些东西的累积哦。但是我至今没有一个解法。
可是因为你们没有同居啊，
他们已经算类同居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同居，但是我们一开始有同居，然后我们交往五年多，五年。
哦好久哦
，对，我们交往五年，然后最后分手。好，我刚刚有说过嘛，就是我的快乐不来自于他，他就不快乐。嗯，但是我也有来自于他快乐，可是他没办法接受我被这个世界给瓜分，被工作瓜分，被朋友瓜分，被我想做的事情瓜分。嗯，那到最后我没有剩什么给他，
他的世界只有你这样。
对，然后这个东西我告诉他没办法改变，就是短期内没办法改变，因为现在的我就是想要做这样子的我。嗯，没办法改变，然后他就会说好，就又这样过一阵子，用生活堆叠，像你刚刚说的，但最后他还是没办法忍受，那或许我们真的没办法，就分手了。
但因为我们是同居啊，所以我们生活的堆叠很多时候是非常紧密、啊。
你们的接触、啊，因为我们后来就没有同居了，嗯，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比你跟他比我跟他更紧密吧。就是、
啊、
就是你们更分不开啦，
而且
对对对，更分不开。
还有他们会计划，例如说他们常会计划一起出去玩。
对，而且毕竟你们是结婚，
对啊，
对啊，而且我们是有算是有计划啦，而且就是
但是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相处。
因为回到刚刚说，伴侣之间婚姻关系是合作关系嘛。你们要一起达到什么状态？你刚刚有说
你要说这个合作最后要走到什么目的？
对，什么目的，什么状态？然后那个状态是你们两个也都喜欢，然后可以一起享受的。讲最笼统的，买房子，买完房子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有退休金，就是大家普世大家认为的那种退休计划。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生小孩、养宠物，
我觉得他们
什么的、啊。
他们的关系是有未来的未来性，
对未来性。
但你们的关系比较可以算是没有未来性
哦。他有提到这个、哦嗯，因为他说我没办法想象与你的未来。我就想说，以你的状态，你的确没办法想象。也许你太年轻了，但是我能想象，我们如果真的有未来的话，不会发生在这几年。我觉得他可能没办法再等了，我也没办法为了他而改变。
嗯嗯，因为你的计划要照着你的步调，才有办法达到你理想的状态。
对啊、
但如果你要改变，像计划被终止的感觉，
那也许我到最后会恨他。可是我不想要恨他，就是因为我觉得过去十几年，我已经花太多时间在恋爱跟妥协、嗯，我没有努力做自己过。
哇，那很严重欸，我好像一直都在做自己。
我也是，
我都在。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关系中比较虽然严重，可是好像有我的解法，因为
我觉得很普遍的问题啦。
对，很普遍的问题，
但的确很棘手，
很普遍。可是你要能够讨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你刚刚提到就是关系能不能改变，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还记得你很久很久很久之前有介绍一个男生给我住台，
我有做这种事，
对 对，住台中，
我是小天使吗？
男生，然后、反正那时候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会一直留在台北吗？我毫不犹豫说会，绝对不会离开，因为我的人脉跟朋友全部都在台北，所以我根本没办法离开台北，我离开台北几乎没办法工作。嗯，那我觉得当下这个选择就断了这个情分，
这个情感，
对啊，
那就是你们没有缘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关系真的会需要某一些的妥协跟改变。
好歹先谈个恋爱吧，他不要想着长期关系，他先想着。
那你有些、
這個、我先不要、這個、先不要到合作
关系。我跟你讲，恋爱是比较简单的年纪哦，第中年级的事情吧。
中年级吗？
嗯，中年级。然后
合作关系是
中高年级。
对，他已经是到人生末端了，因为他就是你的人生最就是陪你到入棺材的状态。那你最近，
你说我最近，
就是你有要分享你最近
这个，我觉得可以下集再分享。我想先讲一下，就是我想要录 podcast 的原因。
好，我们来做个收尾。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年纪啊，就是我34岁，然后柏林三十五嘛，就我觉得在34、35这个年纪，我觉得朋友要见面真的很难，因为大家都还忙工作。然后我们有一次聚会，就是跟健全啊柏林聚会，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定期聚会，然后定期的
聊天，
嗯，然后来维系这个关系。
我觉得我有一部分跟你一样啊，就是平安夜、圣诞节、跨年，然后我通通都在工作室画图，然后我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讲。我就突然发现我的生活很像陷入一滩死水，嗯，工作其实也都长差不多，然后没有什么，就是我希望有点新的刺激，让我的生活有点突破跟改变。
嗯，你跟我的状况比较类似啊。
对啊，
我也是工作一起，
每个工作都不一样，但是
对，
但是那个生活模式差不多。
对，生活模式，对对对，所以说做这件事情是想要让生活有点火花，更主动的。对于生活这件事情更有感知，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就是在，例如说打开电话簿 ，line 打开 line， 就是你有时候很想要讲一些话跟人家说，可是你不知道跟谁说。
我也是啊，我也是啊，所以我们就找个借口定期的
聚会
发表，
我觉得蛮好，
这是一个很棒的发泄，对我来说，嗯，
我觉得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结尾就还不错了，很自然了、
啊。对啊，
就后来发现没有，
我们不用说再见吗？怎么的？
要再见吗？
要再见吗？不就音乐这样进来啊？
好，等等等等，
这样子我们每次都要说再见。